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再一次的与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我上一次与弟兄姐妹分享到彼得打到鱼的神迹，今天呢，我还要再跟弟兄姐妹分享彼得打鱼的神迹，但是这一次是不同的神迹，他是打到153条鱼。你们看这个投影片哈，这边写的什么？153条熟鱼。这个鱼竿打下来，在网里面是活泼乱跳的，对不对？怎么会是熟鱼呢？死鱼呢？在这里要卖个关子啊，在我讲到里面要慢慢的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子的话你们就不会睡觉。啊呀。这个神迹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1-14节，也是主耶稣在世上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记录在福音书里面。啊，等会我会再读这段经文，我现在就暂时不念这段经文。首先，让我们做个祷告。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从你的神迹中看到你的恩典，从神迹中看到你是那施恩的主，你把所有的福分都给了我们，就是你自己的生命也倾倒下来给我们，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下来，让我们无地可容。主啊，我们在这里接着在查考你的话语，查出来你的神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认识到，不是神迹有什么宝贝的，而是主耶稣，主你自己是那宝贝的主，因为你是那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彼得打到153条鱼，是在主耶稣要上了十字架被钉死以后，主耶稣复活所行的。这是3年以前他第一次打鱼的神迹，神就借着彼得打到2船的鱼，向彼得显示他是施恩的主。可是事过境迁啊，3年很快的就过去了，人是很容易健忘的。彼得似乎忘记了主是那个恩典的主，所以呢，耶稣在借着这一次让彼得打到153条鱼，向彼得说：“我仍然是那个施恩的主。”这一次呢，彼得跟6个门徒在加利利海等候主耶稣基督，但是呢，左等呢耶稣不来，右等呢耶稣也不显现。可是呢，他们口袋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那怎么办呢？左思右想，人就是这样子，这个穷就变成穷。彼得想到，哦，他的老家里面还有渔船，他的老家里面还有渔网，他袖口一撅，就说：“我打鱼去了。”其他6个门徒也跟说：“我跟你一起去。”他们就去加利利海打鱼了。彼得上次跟大家分享，他是个老渔夫，从现今的情况他发现好像只有借着打鱼才能够解决他眼前的困境，但是他整夜打鱼并没有打到半条，他才认识到离开了主他们不能做什么。我就想到一节经文了，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说主是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因为神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 神知道我们现在需要是什么。主耶稣基督这次站在加利利旁边，看着彼得跟他的门徒在那打鱼，他向他们显现，就是要挽回，第一个要挽回那些跟随门徒的信心，把他们信心挽回回来；第二个要相信是主耶稣是爱他们的；第三个是让他们知道离开了主，他们不能做什么。这是刚刚那个图画，是加利利海，是傍晚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加利利海，白天的时候。OK， 门徒呢，整夜劳力打鱼，直到天亮，却并没有打到鱼。这时候呢，主耶稣基督站在岸边看着他们，心中我想他一定是又好气又好笑。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升天前交代彼得是要传福音到地极，但是呢，彼得却跑到加利利海打鱼，但是他没有责怪彼得。彼得，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叫你去传福音，你怎么跑到这边打鱼？主耶稣不没有，而是他迟迟地说：“小子们呐、啊，你们有吃的没有？小子们呐、啊，你们有吃的没有？”他知道这门徒在这边打鱼很辛苦，就没有打到半条，肚子一定是又饥又渴又冷，所以说呢，他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早餐。不仅准备好了早餐，而且接着吩咐说：“你在船的右边下网打鱼，就必得着。”那些门徒们想说：“我这整个晚上在船的前后左右，不知道撒网数十次，一十条都没打到。”但是这句话就必得着，抓住了他们，他就规矩一次，就下网打鱼，结果就打到鱼，不仅打到了鱼，而且打到甚多的鱼。这时候，约翰就说：“哎，那个门徒举起来说，是主，是主，是主使让他们这个没有鱼的困境解决了，不仅是能够有鱼，而且鱼甚多。”这时候呢，门徒就上岸之后，就看见主耶稣为他们预备了有炭火，然后有鱼，炭火上面有饼有鱼。主耶稣在问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有吃的没有？”其实他知道他们没有吃的，他知道他们肚子是挨饿的，所以说就亲自给他预备了这个饼鱼炭火来暖他的身子。他是那样的慈爱关怀他们。我想啊，那些门徒们看见了这个饼跟这个鱼，他又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两年多前实行的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那彼得看到炭火呢，他感受一定更深。为什么呢？你们想到为什么彼得看到这个炭火感受会更深？为什么？你知道吗？彼得是在哪里三次不认主的？就在炭火旁边。其实你去看圣经里面讲到炭火，就是这两个地方，一个在这里，一个就是彼得甚至不认主的地方。彼得在炭火里面看到他自己的败坏，但是主就是这样的仁慈，这样的怜悯，就借着这样的事情，各样的事情要把他们挽回回来。主耶稣是爱我们，也爱那个门徒，他不会忘记这些门徒是饥寒当中，他们是在灰心当中，他们主耶稣特地向他们显现，虽然他为生活打拼两手空空，但是主耶稣却让他们有出路，给他们及时的帮助，丰富的供应，让他知道主耶稣是爱他们的。这个神迹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 习在习昨日今日以后
永生的主，
主啊，他不会忘记放弃属于他的人，而且我们信靠他的不至于羞愧。这是整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特别的地方，就是彼得去把这个鱼拉上岸边的时候，他是一条一条一条的去数，他数了153条。那约翰呢，这是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也很忠实的把它记载下来。为什么彼得要花时间去一条一条的数这个鱼呢？啊，约翰为什么这么忠实把它记载下来？圣经没有讲，但是我相信一定有道理。我觉得这153条鱼一定有很深的属灵意义在里面。在历史历代对这个153条鱼有很多的解释，其中一个解释呢是教父耶罗米他说，加利利海有153种不同的鱼，彼得他捕到的153条鱼是包含每一种捕到一只。这意味着说，在有一天万国万民都要基督耶稣里面敬拜主耶稣基督。在你们有没有去过以色列？你去以色列举手好不好？我想有很多人去以色列。去过加利利海的人请举手。你们一定要专门吃一种鱼，对不对？啊，吃什么鱼？彼得鱼哈。啊，这彼得鱼，我在从网络上到了，我一看这彼得鱼，哇，这不就是台湾的乌锅鱼吗？可是很贵，我听说很贵哦。呀 ，OK， 假设这台拉皮啊 ，OK， 假设你把这个153条鱼一排一排的摆成一个正三角形啊，摆成一个正三角形。这个正三角形呢，每边会有几条鱼啊？这是我摆的哈，我真的是一个条一条条摆的啊，我不是摆在地上，摆在电脑上啊。哦，这每一条都是彼得鱼啊。你去数，每一边都是17条，每一边都是17条。OK， 因为没有错，这第一。顶端是一条，下面是两条、三条，是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到17。你们加加看哈，那个这个圈数啊，你是学统计的，应该加得很快啊。好，153啊，我不会加错哈，153 ，OK。所以说呢，这个教父呢是叫什么名字啊？奥古斯丁，他说啊，这个17哈，这三大家都很清楚啊，就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真神。那17呢，他说是10+7，10呢是律法的数目，代表的是10诫，7呢是恩典的数目，因为圣灵的赏赐是7倍的。我想想去，我不大同意哈。弟兄姐妹，你觉得17有什么特别属灵的意义？大家想想看，17有什么特别属灵意义啊？这个17大家都要记得哈，17。好，我们看一个圣经，创世纪第八章第四节，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列山上。这方舟就是挪亚洪水那个方舟。OK， 这个方舟就是预表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方舟在这个洪水里面被暴风雨在那边击打的时候，就预表的主耶稣在世上被击打。被钉死在十字架，然后埋葬了。然后呢，17日停在亚拉列山上，这预表的是什么？这洪水已经过去了，这暴风已经过去了，这是预表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你们觉得是吗？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是哪一天复活的？逾越节是哪一天？正月14号 ，OK， 正月14号是逾越节，三天以后就17天，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七月，大家也知道，
主耶稣复活的月节是正月，是亚比月 ，OK， OK， 是亚比月。可是这边是七月，我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哈。我们再看一个圣经来解释这个七月。出埃及记十二章二节，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本月就当时是什么日子，什么月不晓得，但是这个月是逾越节，他带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日子，所以说要把这一月当作正月 ，OK， 也叫做亚比月 ，OK， 所以说摩西把这个月份改了。你去看那个祈祷本的圣经，我现在照相把它照下来，你去看这个月历哈，这里面有讲到亚比月 ，OK， 你看得到吗？三月对不对 ？OK， 这三月就是我们现在的月 ，OK， 啊，宗教月呢就是三月的这个正月十四呢就是弥撒月 ，OK， 或叫亚比月。但是这边他特别提出来有一个名事例哈，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月，名事例是七月，所以这七月呢就是这个创世纪讲的七月。就是亚比月 ，OK， 七月就是亚比月 ，OK， 也是正月，所以说正月十四也是这个明事历的七月十四是逾越节，所以十七是复活节，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OK， 所以说呢，一百五十三呢是说出复活的景象，这复活就预表着主耶稣胜过了死亡。而且启示门徒说主耶稣要在复活里得人如得鱼一样，在复活里要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说这个一百五十三可以写变成一个正三角形，正三角形预表着三位一体的神，十七预表着主耶稣的复活，他是胜过死亡的，他在这个复活以后，他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你们都知道，我是学数学的哈，我是数学。这个一百五十三啊，这个数字很特别哈，这一百五十三这个数字很特别。刚刚我也讲了，一百五十三等于一加二加三，一十加十七 ，OK。而且呢，这个一加二加三加到十七，摆成正三角形，就跟三有关。那么这一百五十三还有另外一个跟三有关系的，你把一乘一乘一乘三倍乘三次，五乘五乘五乘三次，三乘三乘三次，你知道会得到多少？啊？一百五十三，答对了啊啊啊，答对了 ，OK， 它是一的三次方加五的三次方加三的三次方等于一百五十三。不仅是如此，所有三的倍数，三的倍数，三六九十二 ，OK， 三六九十二，你把它的个位数制成三倍三次，加上十位数制成三次，百位数制成加起来制成三倍，这样去加，然后加到一个新的数字，这新的数字假如不是一百五十三。那你再重新用同样的规则，把这新的数目个位数乘三遍，十位数乘三遍，百位数乘三遍，然后再把它加起来，得到一个新的数字。假如还不是一百五十三，你就是repeat这样做，你repeat一直做，这个方法会收敛到哪里？收敛到一百五十三。我举个例子哈，大家可以比较了解的哈，比如说九，所以说啊，它是就一个数字嘛，九。所以九的三次方就是七百二十九 ，OK。然后呢，你再重新利用这个规则，七的三次方加二的三次方加九的三次方，你们有电脑啊，或是有 calculator 在手机上，你就可以算一下 ，OK， 是一千零八十 OK， 1080，个位数是零，我就不用乘了哈。百位数是零也不用乘，所以我们叫什么？一乘以一乘以一加上八乘以三，八乘以八加起来是多少？513。然后513三次方加一的三次方加三的三次方，就是等于153啊。这很奇怪哈。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很奇怪，因为三是一个完美的数字 ，OK。而且我个人觉得圣经里面讲说，当外邦人得救的数字满了，会怎么样？以色列全家会得救。这圣经上讲这样，这是我自己讲，数字满了，圣经里面讲有多少人？我猜啊，是三分之一啊，因为在整个数目字的三分之一，三六九。照这个规矩都会到153去，到神的复活里面，所以我猜是三分之一的外邦人信了主，这时候以色列人就会全家归，这是我猜的哈。 OK， 是没有圣经根据。 OK， 他还有其他的，譬如说一加一乘以二加一乘以二乘以三加一乘以二乘以三乘以四加一乘以二乘以三乘以四乘以五等于153啊！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数字很特别啊？真的是很特别。哎，彼得跟约翰他是什么渔夫啊？他怎么会知道这些？我不相信他知道哈、啊！我还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十进位的，这一定要十进位的数字哈、啊。但是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啊，神一定知道这个数字是很特别的，所以他启示彼得去数，他启示约翰去忠实把它记下来。最后我要讲到这个手语哈，这个约翰福音的21章的第一节到第14节，这个鱼出现了8次，其中一个鱼是动词，是打鱼，另外一个鱼在原本的希腊文是没有，所以剩下这个六个鱼分成两组，用两个希腊字来表示，一组我就叫它就是平常的鱼，我叫做生鱼，另外一组我叫它是煮熟的，它字源是从煮熟的肉来的，煮熟的肉，所以我说它是熟鱼。 OK，所以说呢，是这个六个字可以分成生鱼，可以分三个生鱼，三个熟鱼。OK， 弟兄姐妹，我们再把这一段经文再仔细的念一遍，一边念的时候，你们就一边思想，生鱼跟熟鱼有什么样分别 ？OK， 我已经把它写了，我却把这个生鱼跟熟鱼把它分开了哈，你可以等会你可以看到 ，OK， 有生鱼有熟鱼，把这个生鱼跟熟鱼都摆进去了，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这21章3节？我们一起来。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他说啊，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生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生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熟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熟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拉到岸上，那满的大生鱼共有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说：“你们来是找饭。” 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来饼和手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很显然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要的是什么鱼？生鱼，对不对？还是熟鱼？主耶稣要的是熟鱼。那主耶稣提供门徒的是什么鱼？是熟鱼，不是生鱼。在主的手里面，你看那十节，把刚才打的熟鱼 ，OK， 在主的手里面它是熟鱼，但是呢，在网里面的是什么？是生鱼 ，OK。这153条大生鱼，都需要有圣灵的浸泡，都需要进一步的被主做工，圣洁出来，才能被主所用，才能够去服侍其他的人，才能够作为其他人的粮食。这是非常很重要的一件事。弟兄姐妹，你是熟鱼呢还是生鱼？你是要是在主手里面的熟鱼呢，还是你要在网里面的生鱼？弟兄姐妹想一想，你是能够去栽培其他弟兄姐妹吗？你是可以为主做工吗？还是你只是仅仅得救在就像那网里面的153条活鱼，蹦蹦跳跳，充满了自己？弟兄姐妹，你们自己，我们真的是自己要深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从生鱼变成熟鱼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从生鱼，从网里面生鱼变成可以在主手里面可以使用的熟鱼呢？生鱼跟熟鱼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死，对不对？最大的差别是死。活鱼是活的，充满了老我自己，但生鱼是充满了自己，熟鱼呢是死了，那老我已经死掉了。我就想到主耶稣说的一句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但是落在麦地里死了，就可以长多许多子粒来。OK， 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你是要一个落在地的麦子呢，还是说自己独自活在一起的一个麦子呢？你在地里面虽然死了，你的老虎死了，但是你的心我出来了，你的心我就可以喂养很多人，可以长出很多很多子孙来。我们来看一个诗歌，一个短评哈，就讲到这个麦子的故事哈。
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就是他所比喻的这一粒麦子，他用自己的死来救赎所有的人，他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了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他把天国的福音，把真理的种子撒在了人间，种在了人们的心里，结出了许许多多的颗粒。耶稣不但把自己比作麦子，也把属他的信徒比作麦子。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信徒，都是这许许多多颗粒中的一粒。让我们想一想，自 己是放在瓶子里的一粒麦子呢，还是呢埋在地里成为生命种子的麦子，发芽成长，结出了许多的颗粒。如果我们不让旧的生命埋在地里死的，我们如何让属灵的新生命去成长和结果子呢？爱惜自己的生命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我们都想要好好的活着，只是一个是世间属肉体的短暂生命，一个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我们更应该在乎和爱惜每一个人。生活里有很多事占据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比方说工作上的事、家里的事、自己的事、别人的事、名利欲望的事、吃喝玩乐的事，还有那烦恼忧愁的事。除此之外，也有很多人占据着我们的心，比方说孩子、伴侣、亲友等等。自己所有的心力都用在这些人和事儿上的话，我们哪还有精力去顾及神的事呢？哪还有心思去在乎自己属灵的生命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记着自己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一定要爱惜神赐给我们的这永恒的生命。我们不能再像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样的活着，我们要效法基督，要像主耶稣说的那一粒麦子一样，看上去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只要我们愿意做种子埋在地里，愿意奉献自己，愿意付出，愿意为主而活，愿意为主所用，那么象征着我们的每一粒麦子都会带着主所赐的能力和祝福，结出许多的颗粒，然后这些颗粒再生出新的颗粒，这样属灵的生命永不止息。
我们怎么才会死呢？我们怎么会这个就像麦子一样埋在土里死呢？我就想到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说到，都说到这三本福音都上都说到，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首先要舍己，首先要舍己。其实主耶稣就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在腓立比书大家都很熟悉的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当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边讲到主耶稣反倒虚己，虚己就是没有自己。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子，他有神子的地位，他是无罪的，但是他却是愿意把自己的无罪的放弃来代替有罪的，可以站在罪的地位为他们祈求，站在罪的地位为他们赎罪，因为他放弃了他自己的地位，他舍弃了自己的形象 OK， 取了奴仆的形象 OK， 然后完全顺服。所以说第一个死就是要舍己，第二个呢要天天背十字架。什么叫天天背十字架？这十字架不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凌晨，
而是一个经历，一个过程。我们是要天天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因为主耶稣他就是那样的好的榜样。主耶稣来到世上走这个十字架道路，不是在最后一天上十字架走的，那只是短短 一小段路子，他一出生就在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一样，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就开始走这个十字架道路，舍去自己，天天跟从的主耶稣走这个十字架的窄路，最后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主耶稣是可以背我们十字架，但是我们却没办法背别人的十字架，别人也没有办法背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只有自己背这个十字架，走这个十字架的窄路。大家也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刚刚我们读里面，最后彼得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彼得指着约翰说：“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那耶稣在说：“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别人的十字架，你不要去担忧，你自己的十字架你要背，你要跟从主耶稣基督。这是死，对自己死，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要对罪死。死，一个是对自己死，第二个是对罪死，我们不要被罪所污染。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什么，我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世界，就是罪。对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世界已经死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它是一个两边都彼此不互相通的一个道路，这边我通不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通不到我。这样的话，假设你只是死一半的话，对罪没死，罪来心有，你又落下去了。OK， 所以说呢，这也是非常很重要的事情。OK， 所以死是一个非常难学的功课。OK， 但是我们不死，实在是没办法结束此力了。当我们死的时候，就可以结束很多此力了。举个例子吧，假设你死了，人家骂你、诅咒你，你会回应吗？你会说回去反驳他吗？不会吧。因为你已经死了 ，OK， 就不会有争吵。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功课。我们要怎么样变成一个熟的鱼，被神所用，就要学习这个死的功课。OK， 尼柏森写了一个很有名、我也喜爱的诗歌，叫做《你若不压，敢难成渣》。这也是死的功课。OK， 你若不压，敢难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练拿达成高，他就不留芬芳；你若不投葡萄入帐，他就不能变成酒。这就是一个死的工作。但是我比较喜欢，这是反面的，我比较想正面的。我应该说，你要压橄榄成渣，他就能成油；你要练拿达成高，他就留芬芳；你要投葡萄入帐，它就能变成美酒。正面的 OK， 死不是负面，而是正面的。我要讲一个这尼柏森，这首诗歌是尼柏森写的，我想很多人很喜欢这首诗歌。我看到尼柏森写的一个故事 OK， 他说有一次他到乡下去传福音，一个农夫信了主，他很喜乐。可是呢，有一天他不喜乐了。他为什么不喜乐？因为他发现他晚上去在他水田打的水，他的水田比较高 OK， 然后呢他邻居的水田比他低，所以说那个邻居晚上偷偷的把他田埂就挖开，让他的水田的水流到他邻居家的水田里面。他很生气，不知道怎么办，他没办法，因为没有证据。第二天又去打水，打水呢，他邻居第二天晚上又偷偷的又把它敲开，让他水留在他自己的田里。哎呦，他本来是很喜乐，现在又不喜乐。他说啊，我心里怎么这样的苦难？我打水是白打了，给别人为水流到别人家里面去了。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应付这个事情？你要怎么死？ 这里怎么让你学到死的功课？他烦恼了好几天，突然有一天他又快乐起来了。弟兄姐妹，你知道他怎么解决吗？这是易中真写的哈，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我是相信是真的。你会怎么解决？怎么学习到这个死的功课？这农夫他说，他跟你说的是，他快乐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去打水的时候，先把邻家的田地的水田先打满，再打他自己的水田。这就是一个死的功课，我们要学习的。这就是一个死的功课，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一首诗歌哈，你若不压橄榄沉沙的第一节来唱两遍哈？我们请诗琴，不好意思哈。我想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386。假如你是一个熟女的话，你已经死了，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意义，因为主用他自己来代替你失去的东西。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就像那一粒粒麦子如果在土里死了，长出许多子粒来。好，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要被你压成渣能够成油，我们要被你炼成膏可以留芬芳，要像葡萄一样
被你压榨成为美酒。主啊，真的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从一个仅仅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仅仅得救的基督徒，成为一个被你使用能够供应别人生命的基督徒，成为一个收银被你使用。主啊，我们把我们的一生都在交到你的手中，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恩典的主，你是施恩的主，你的恩典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无处可容。你真的是从天上打开天窗倾倒下来，让我们无处可容。主，我们谢谢你，你这样的为我们牺牲了自己，你自己做成一个赎罪祭，把我们赎了出来。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重罪，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的一生交到你的手里面，求你来使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